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的浩瀚，因为是向内探索自己的心灵。那么心仪将以导读赛斯书的方式来慢慢陪伴大家进入内在，进入探索自己的浩瀚宇宙。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资料的导读节目中来。最近其实已经录制了健康之道以及心灵本质各一部分的章节段落，然后读着读着，我开始觉得我要来加码。加码些什么呢？一般就是如果有听过赛斯资料的朋友，或者是也曾经阅读过赛斯书的朋友，我想大家会熟悉的应该都是个人实相的本质这一本书。那这本书虽然它并不是赛斯口述资料的第一本是灵魂永生，但是在这一本书对于整个要进入赛斯所要引导我们的那一个庞大的架构跟体系，的确这一本是非常重要的一本算是切入点，也是入门书。那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特别来引导这一本书，是因为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这本书我常会觉得好容易就跟现实面打交道。那这个跟现实面打交道的意思，其实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反而是容易入手的。所以我自己一开始觉得说，比方在阅读心灵的本质，或者在阅读他其他的书，像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甚至我个人自己很喜欢的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我觉得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向跟面向进来。那个人实相的本质，其实它应该是很容易能够让不了解赛斯到底要说些什么的朋友，透过个人实相的本质，就很容易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疾病事件，甚至是情绪上的波动，都很容易透过这本书的引导，我们向内开始看自己。所以后来我想一想，我觉得应该要把这本书拉进来，在这个节目当中再多导读一本。所以慢慢加着加着，也许我就会12本同步进行。本来我是希望每天都可以导读一段啦，但我觉得那个量有点大，搞不好录着录着朋友听一听也觉得哇，真是有点吃不消。所以我想再把个人实相的本质纳进来我们的导读的范围当中，一周我们就是慢慢透过我的朗读，然后我的延伸诠释，那朋友们也就可以聆听3本书，那3本它的结构非常不一样的书，然后也用不一样的层面来引导我们。最终其实赛斯到底要说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实相是我们创造来的，还不只是信念创造实相哦，而是我们跳脱这个信念的，因为信念还是在于我们地球3次元的空间才会有所谓的信念，但跳脱这个系统之外，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创造。因为意识等于能量等于物质，这个能量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创造。好，所以大家先有这个概念之后，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在阅读赛斯资料，其实在每一本书的序，我说的序不包括许天胜医师的序，也不包括翻译序，而是真都会有他的序，或者是他的先生罗也会有序，然后有些书里赛斯也会有他的自序。那在阅读每本赛斯书的时候，真或罗或赛斯的序都可以先阅读，因为这个序言里头会很快速的让我们清楚明白为什么赛斯要引导这一本书。所以它等于有一点就是先把整本书的架构 跟他的目的先在序言里面告诉我们了。同样的，在这一本《个人实相的本质》，真他写的序标题就非常清楚，真的序的标题叫做过更开心且富创造力的生活。有没有好浅白好直白的一句话？这句话如果用在很多的现在很多什么心励志文选啦、心灵鸡汤这样的书，这句话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可口，然后易懂，一点都不难。赛斯原来在个人实相的本质就是要引导我们回到一个过更开心且富创造力的生活。富创造力，这个创造不是只是从物质层面我们想要去创造什么的创造，它是要让我们由外而内，让我们看见所有物质实相的创造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而那个思想就是我们的信念，那个思想也是我们的一个情感强度。所以这边讲的信念，很多时候因为是信念的，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会涉及到我们的，比方我们会简称叫四大观与界。什么叫四大观与界？就是价值观、教育观、道德观、宗教观。我们整个人生其实就被这四大观、四种观念的观编织出我们一生精彩的戏。那这边真的是说要过富创造力的生活，这个创造它更深的、更高的一个层次是，它又跳脱了这四大观的这种创造，包括广义来说，疾病也是创造，事件也是创造而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常常会面对一种，怎么事件处理不完，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怎么最近这么衰，怎么事情一直来？其实这个都是信念创造实相的创造。但是我们可以跳脱，如果透由这样的学习，并且很知道、很清楚知道意识到底是怎么在运作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意识更深的意识层面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用再经历这些苦与痛的人生。那当然我并不是说哎，那从此以后大家就得道成仙，然后不必再经历这些，不是这样子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就可以辨识的出来，为什么今天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今天为什么我会生这样的一个病。那我如果希望疗愈，我如果希望事件可以很棒的处理完的话，那当然要回过头来去辨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潜意识到底在运作什么。那当我们能够去辨识这件事情，我们自然就能够跨越。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学习赛斯，透过赛斯的引导来认识我们自己，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千万千万不要把学习赛斯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护身符。这样说大家好像会觉得哎呦，那干嘛学？学了才会知道我们人生这一出戏，我们自己究竟要把它演得多精彩。而且其实永远都是在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哇，发生不好的事或者是生病的就是不好。其实就整个意识的层面来说，这些实相的发生它从来没有好跟坏的差别，它只有一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意识怎么在变为这样的一个意义。因为讲意识很抽象，但是意识具体化成为物质实相的事件或疾病，或者是我们的情绪，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自己的意识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里。就整个赛斯引导我们向内看见自己更深的意识的时候，跟更深的意识连接，所有物质实相的发生并没有好坏对错，它只有一种，它只有一个问号，就是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创造出这样的实相。 OK， 所以我用真的序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来告诉大家，信念创造实相是整本个人实相的本质。当然赛斯要引导我们去了悟 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他在最后，这本书很厚，如果有书的朋友，我可以建议，我会建议你可以不妨续看完了之后，可以先跳到最后两章，就是第21章跟第22章。第21章叫做肯定、爱、接受与否定，第22章是肯定你的人生实际改善以及新的信念结构。其实这两章就等于把整个个人实相的本质的宗旨也好，架构也好，其实都说清楚了。所以在这两章的章名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没有好坏对错，只有肯定，只有爱，只有接受。那再不然另一面就是否定。那否，你会有了否定的心，当然你就会去检视好坏对错，但赛斯最终是要引导我们回到爱，回到那个肯定，即便是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去接受它。那个接受就是一种面对，而在面对的当下，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拐点，重新去打造我们要的实相。好，那我很快的把《个人实相的本质》这本书的整个很起头的东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先去做一个开场。那么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有书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翻阅。那我想今天开始要导读的内容，就从赛斯自序，赛斯的序来开始读给大家听。赛斯的这一篇序非常的棒，然后它的标题叫做个人实相的制造，他用制造哦，他也不是用创造哦。好，自序他是说个人实相的制造。那接下来照例我也会先来读这篇序的内容的几段精华，那我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来做延伸诠释。这是第609节，1972年4月10日星期一晚上9点20分。好，那照例时间罗把它记下来之后，前面会有一些在罗记录这一堂课开始之前的一些状态，然后一些它的环境跟氛围。那因为篇幅比较多，所以一样我还是留给有书的朋友自己去翻阅。那么接下来我就进入赛斯引导的本文。今夜的一篇短文可定名作个人实相的制造。经验与体会是心智、精神、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受，以及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的产品。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就形成你个人所知的实相。因此你并不会受到外来的、不可抗拒的或是强加于你的外界环境所左右。由于你太过将自己与组成你生活经验的那些具体事件连接在一起，使得你往往很难分辨，仿佛是发生在外界的事件和令他们发生的那些思想、期待或渴望。好，这边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我就想先延伸诠释给大家听。这一段已经很明显的赛斯破题了，就是他从心智到精神，然后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个人所知的实相。什么是我们个人所知的实相？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睁开眼睛面对物质环境的种种一切。所以这我们面对整个外在的环境，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经验与体会，我们的心智和精神，以至于有意识跟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的产品。好，要记得这些不管是心智不管是精神层面，这个听起来很抽象，就是我们的意识层面到底那些是什么，其实都透过我们的经验与体会，然后我们才会有我们现在物质实相的这一切的产品。 所以它一定会跟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一定不会有一个我们没有想要它发生而被强加于我们生命之中的事件插播进来。换言之，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同意而来的。我们现代人啊，就像他讲，就是我们因为都太向外去投射，而且理所当然觉得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外在的事件它背后令这些事件发生的思想、期待或渴望，也就是思想跟情感。比方我举一个比较大家熟悉但好像听起来也比较一般的人会不能接受，就是疾病当然是我们自己创造来的，疾病当然是我们邀请来的。那这个我想在还没有开始很熟悉赛斯资料的朋友听起来一定会觉得刺耳，一定会觉得是谁想要生病，怎么可能疾病是我自己创造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没有去辨识出发生疾病背后的思想、期待跟渴望是什么。有可能有一个非常认真的家庭事业两头烧的家庭妇女，她很累，但是她没有办法让自己因为很累然后说我想休息，因为这样感觉好像偷懒，所以通常她一定会把她自己忙到很忙很忙很忙，然后最后最合理化，这个我在健康之道有提到，就是那是一个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会创化出疾病。保全自己的面子，以我刚举的例子来说，就是我是一个认真工作打拼的人，不管我今天是个经理是主管还是我是刚进社会的小员工，我很认真耶，所以有些时候我很疲倦，或者我也想偷懒一下，但我为了保全我的面子，我没有办法如实面对自己这样的渴望跟感受，所以最合理的产物就是疾病。我今天肚子痛，我发烧，我确诊，或甚至忙了好久好久从来不敢休息的妈妈，这时候她可能就会创化出一个肿瘤让她可以合理化的休息。她没有生病是不敢跟家人说我要休息两天，我也要周休二日，但是有了疾病之后，仿佛一切的休息都变得这么理所当然。可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忘记要向内看回去，自己为什么会去创化出这样的疾病，那个背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期待以及我们的渴望究竟为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也是在赛斯在这一段话当中他一个很重要的引导。好，那接下来，如果在你最切身的思想里有着非常强烈的负面特质，而这些负面因素又真的在你与更充实的生活间形成了障碍物，你还是经常的视而不见，已经看了过去而不知有这些障碍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你真正认识到他们是障碍为止。话说回来，甚至障碍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这些障碍是你自己造的，那么就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要将它们辨识出来，并且找出它们之所以存在其背后的理由与情况。接下来再翻过来这一页，赛斯告诉我们，所有存在于世间的事事物物，原来全都是先存在于思想及感受里。所以这很重要，就是说刚刚这一段话赛斯在引导我们去看见自己那一个强烈的负面特质会让我们跟真正的生活当中形成障碍物。可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负面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特质视而不见，而直接向外看到那个障碍物，所以我们如果只看见那个障碍物而忘了 根本没有向内去看见自己是自己的负面特质而造成这些障碍物，那么就算我们想尽办法要除去这些障碍物都是徒劳的，因为这些障碍物是我们自己造的。所以也就只有透过我们自己的辨识，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障碍物背后的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以及现在为什么会想要向外去创造出这些障碍。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去认清我们自己的意识到底在运作些什么。 OK， 所以他这边说，所有世间我们看到的这些所有的一切零零总总，都是先存在于思想及感受里。如果没有思想，如果没有感受，眼睛所看的这一切不会发生。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页哦。如果情形真是如此，那么不管到现在为止你跟自己说了什么，你仍旧没有真的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种种际遇的创造者。但是若你一旦真的了解这个事实，你马上就可以着手改变那些令你恐惧或不满的境遇。简单来说，我既然能够创造这些我不喜欢的事实，我当然可以创造我想要的事实，我当然可以创造我想要的一切来取代现在我不满意的一切。好，这段话就这么简单。9:49停顿了一分钟。没有人强迫你要用哪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思考。在过去，也许你已经学会了老是将事情往坏处想。你也许会相信悲观的想法比起乐观的想法还要来得实际些。你甚至会跟很多人一样，认为悲怆会令人高贵，是非常具有灵性的一个迹象，一种脱俗的真相，或是一种作为一个诗人或是圣贤之类的人物不可或缺的精神装扮。这种观念可说是极谬误之大成，再也难以找到比这个距离事实更远的想法。再在这一段话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学会了往坏处去想，然后我们会认为好像有没有，其实我自己以前我发现哦，就是我都会很合理化，像艺术家，总觉得艺术家要经过他很悲苦的人生才能够创造出他画出最棒的作品。然后我也常觉得说，我的人生是不是要经历过一些很悲怆的事件，我才能够淬炼出最棒的影像或最棒的小说。所以这是我们普遍人类来说大家会有的一种共同信念。我们会说悲怆令人高贵，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吃苦当吃补。然后我们会觉得人生如果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那我们都会觉得人生的苦与痛是那么的，不仅那么的合理，甚至它有必要性哦。否则我们可能就不会认为我们的生命高贵，我们也可能不会认为我们的生命灵性与脱俗。所以他在这边，我觉得他用了一个反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一直以为高贵或高尚背后一定是苦与痛淬炼出来的，事实上并不需要。 OK， 好，那我们翻到这一节，因为它这个是罗马字的页数，我也不晓得怎么念。好，那我应该是两个 XXXVI。 赛斯在这边说了，你所知的世界就是一幅由你自己的期盼所显现出来的画，而整个人间世就是你们每个人个别的期待总和之后的具体化，就跟小孩是从你们的身体组织而来的一样，这个世界乃是由你们共同创造而成的。接下来下一段我跳着念哦。简而言之， 我不会掩饰所谓负面思想及感受的存在，但是也不会忽略你足以处理这些东西的能力。因为负面思想和感受全都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而我们有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进一步创造的跳板。我绝不会告诉你，你应该去压抑或忽略那些感受和想法。我会教你如何认出你经验中的负面思想与感受，去找出他们哪一个失了控，以及如何去处理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在你控制之外的想法与感受。有没有觉得这段话很棒？就是赛斯一直在讲，哦，原来我们都一直想要去掌控，想要去掌握，但是他告诉我们，面对那些好像我们认为的负面情绪，其实不要压抑，而且反而是让它作为我们下一个创造的跳板。所以就整个赛斯的引导，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意识，我刚刚有说从来没有好坏对错，事件来了其实是让我们要进入下一个意识状态的一个拐点。如果没有一个事件有这么大的冲击，我们可能就会一直在原地觉得，哎，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但是灵魂的胃口没有这么单纯，他看到新鲜事物他就会想去试，看到新鲜事物就会想去试，这是生物性的本能。那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后来这么天然的本能出不来？因为我刚刚说了，四大关语界信念进来了，我们就会害怕说错，害怕弄坏，害怕表现不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就干脆不发言，我们就干脆不表现。但是赛斯在这边其实就是要回过头来去引导我们自己，有没有看见自己很棒可以展现的东西，而我们把自己用障碍物给卡住了。 OK， 好，那接下来赛斯说，我不是一个有形体的人，但是基本上你们也不是，只不过你们现在的感受及体验是很具体。你是一个将自己的期待带到具体形式里的创造者，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在做你自己的参考点，而所有外在的显现其实也就是你内在渴望的翻版。你可以改变自己个人的天地，而实际上你也一直都在这样做，只不过是行焉而不察了。哇，翻得会不会太美？行焉而不察。你真正要做的只在于如何去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本有的能力，去细察自己的想法与感受的性质，然后把那些你基本上赞同的想法感受投射出来而已。好，接下来在最后赛斯引导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棒。书里面将会反复阐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疗愈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当事人已经接纳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其一，物质是由那些赋予它生机活力的内在特质所形成的。其二，物质的结构随期待而来。其三，物质随时都能被改变，改变之道在于唤起所有意识之内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这一段话我很棒，赛斯直接已经告诉我们了，疗愈能够发生，或者是事件能够被我们去逆转，或者被我们去解决，或被我们去面对，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接纳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个基本的事实并不是我们外在物质实相、物质世界的事实，而是他说的物质，这个事实就是物质是由那些赋予它生机活力的内在特质所形成的。所以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个物质指的就是事件、疾病这些东西， 这些物质本身背后有内在特质所形成的，所以这些内在特质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然后我们的情感强度够了的时候，它就被我们外化具体化成为物质。所以唯有我们能够去接纳这个就是基本事实。当我们能接纳这个基本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疗愈当然也就能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内在有个情感是，我好累哦，我想休息，然后我就创化一个疾病让我可以休息。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这个事实，知道去面对一个好想休息的自己，然后接纳一个哎呀有时候我也很想偷懒的自己，我们如果去面对了，就不需要有疾病，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生活当中去面对，去沟通，去表达一个好累的自己。这是他说的第一个。第二个，物质的结构随期待而来。什么是期待？期待就是情感，期待就是情感强度，期待就是刚刚前面讲的生机与活力。所以物质的结构是随着期待而来，所以物质是外在，期待是内在的，期待是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一个心灵的氛围，心灵的气候，心灵的价值，所以一定是向内。其三，物质随时都能被改变。哇，这就太神奇。所以物质随时都能被改变，它当然涉及创造，也就是刚刚我在谈的鲁伯写的，就真写的这本书的叙事，更富创造力的生活，创造力。所以物质实相，物质随时都能被改变，它的基础当然是创造。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三个事实的认知，就是知道一个是所有的外在物质是因为内在的特质所形成，然后物质的结构跟期待有关，还有物质能够被改变。倒回来，当我的期待改变了，物质当然可以改变。当我的内在特质的生机和活力让它很自然的出来，而不是压抑，那当然就会有一个很棒我们想要的物质。好，所以我今天带大家第一次阅读《个人实相的本质》啊，是先从赛斯写的这篇序来做一个整本书的架构的引导，跟赛斯的破题，究竟他要我们引导我们看见什么。在这一章里头读了蛮多的东西，我自己重新再读我都还是好有感觉哦。那希望大家在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慢慢堆叠，就赛斯要引导我们向内去看自己的那个心灵厚度，因为心灵厚度要够，我们才能够不断不断的向内去面对自己的创化，自己的潜意识到底是怎么在运作的。 OK， 好，这就是今天第一次为大家导读《个人实相本质》的内容，希望大家聆听都能够慢慢的有感觉，然后渐入佳境，面对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想跟大家说，不用怕。OK， 那今天导读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聆听过程。拜拜。